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拜登政府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三表示，华盛顿喺民主峰会上宣布提供嘅6.9亿资金将分散喺全球各地，嚟到帮助打击腐败、支持自由同独立嘅媒体组织，同捍卫自由同公正嘅选举。官员话，拜登政府希望利用星期三开始的为期2日的线上峰会，强调技术为民主服务，而不是反对民主。今次会议约有120位全球领导人应邀参加。拜登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当日在峰会开幕式上的联合声明中说，加强透明负责任的治理，并获得被治理者的同意，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根本当务之急，而 6.9 亿的资金将侧重在支持自由和独立媒体、打击腐败、促进人权、推进改善民主的技术，以及支持自由和公正选举的项目。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今次峰会拜登政府还和其他10个国家就政府应怎样使用监控技术的指导原则达成协议。这一份监控技术协议是在拜登今个礼拜较早时候签署行政命令之后完成。该命令限制美国政府使用商业间谍软件工具。这一些工具已经被用在调查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近来拜登经常谈到美国志同道合的盟友正处于关键时刻，民主国家需要证明他们能够战胜专制国家。而今次峰会是拜登作为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承诺，已成为他的政府努力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盟，并推动倾向于独裁的国家至少进行适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星期三，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出席听证的证人和专家们一致表示，目前美国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而且债台高筑下正是盲目飞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后代将吞下经济灾难的恶果。尽管一些民主党人一致为总统乔拜登最近的支出举措和2024财年预算提案辩护，并敦促在削减支出方面有所节制，但他承诺不断增长的国债构成了一个严重的财政问题。预算委员会民主党排名第一的委员布伦丹·博伊尔说，赤字和债务，特别是在未来10年，预计将达到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水平，亦即是说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对解决方案存在分歧。委员会主席德州共和党众议员乔迪·阿林顿则将目前的通货膨胀归咎于拜登政府领导下的新支出雪崩，他令到国债增加了6万亿美元。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美国需要以明确的财政政策为指导，而不是从一个支出计划转向另一个支出计划。美国税务基金会名誉主席斯科特·霍奇则呼吁取消一些联邦计划或将其私有化。阿林顿指出，凭藉非凡的勇气和常识性的经济政策，我们仍可以避免债务危机发生，可以加强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并且拯救联邦。虽然对于怎样做到我们看法不同，但是我希望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一致，就是目前的这一条道路是完全不可以持续。星期三，美国生命未来研究所一封呼吁 AI 技术竞争休兵半年的公开信，得到包括马斯克在内超过1000名科技界专业人士的签名联署。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暂停脚步，在未来6个月停止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来到发展出一套有关 AI 设计和研发的安全准则。 GPT-4 係美國 AI 研究機構 OpenAI 最新發展出嘅 AI 模型。該機構之前發布咗功能強大嘅 AI 聊天機械人程序 ChatGPT。長期關注 AI 安全性嘅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副總裁兼研究總監保羅·沙瑞爾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話，美國同中共軍方都喺度努力將人工智能融入軍事行動。人工智能嘅有趣之處在於，佢唔係嚟自國防企業，而係嚟自商業部門。世界上領先嘅人工智能公司都係商業公司，包括谷歌、微軟、亞馬遜、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商湯、科大訊飛等。沙瑞爾話，好多人工智能系統都存在非常嚴重嘅安全問題，佢哋往往會做出奇怪嘅事，因此我哋需要喺人工智能嘅安全方面做得更好，嚟到確保我哋正係推動嘅系統，無論係用於聊天機械人嘅商業系統，定係軍事硬件，都係安全可靠，並確保佢哋會做到我哋期望佢哋做嘅工作。另外，喺談到近期 TikTok 嘅治安風險時，沙瑞爾提到，美中貿易正處於歷史嘅最高水平，美國人從中國得到咗好多商品，中國人亦都從美國獲得好多商品。但自從新冠疫情以嚟，我哋越嚟越多咁睇到，人們對供應鏈安全嘅意識正係增強。佢強調，好似手機應用程序咁樣嘅數字技術，我哋需要意識到呢一啲應用程序喺度做啲乜嘢，以及佢哋背後嘅公司係邊個。蔡英文呢一次為期10日嘅民主伙伴共榮之旅，前往危地馬拉同伯利兹兩個友邦訪問，呢個係蔡英文自疫情後嘅首個出訪邦交國嘅行程，亦係事隔4年再度過境美國。而且首度同時到訪紐約同洛杉磯。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預期蔡英文呢一次出訪將有豐富嘅收穫。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他给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说，台美关系是不断在深化啊。这种台美关系的深化会给国际社会产生一种示范和传播了，一种引领的作用啊，就是一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台美关系的深化啊，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世界的台湾啊，来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成就啊。那么，更大程度的去彰显台湾的，在民主阵营当中里面一种正面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一种叫什么正面的外交或者叫积极的外交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就是说，他其实也可以去释放一种，就是说，最近台湾内部所提出来一种所谓双重承认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最大嘅收获系，佢俾國際社會釋放出一個非常明確嘅信息，呢一個信息就係話台美關係係不斷喺度深化。呢一種台美關係嘅深化會俾國際社會產生一種示範同傳播，一種引領嘅作用，就係一種示範同引領嘅作用。另外一方面嘅話，就係話呢一個不僅僅係台美關係嘅深化，而且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嘅就係話，將台灣當作係一個世界嘅台灣，嚟向全世界展示台灣嘅成就，咁樣更大程度咁去彰顯台灣喺民主陣營當中裡面嘅一種正面嘅一個形象。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叫做一種正面嘅外交，或者積極嘅外交，呢個係第二點。第三點，我覺得更為重要嘅就係話，佢其實亦都釋放一種就係話，最近台灣內部所提出嘅所謂雙重承認，同一時間，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亦都喺中國進行佢所謂嘅和平之旅。媒體報道，佢今晚喺湖北會見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宋承國認為，馬英九被中共利用嚟到統戰，效果係不智之舉。
他那种浓厚的中国情，可是他却不去认清中共其意图侵略台湾的这个本质，只谈合同而不谈武统。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中共的一个本质性的一种选择性的偏差，一种所谓的偏差性的一个认知的偏误，我觉得是需要得到，确实需要得到修正的，应该要有所改变才对。
佢嗰種濃厚嘅中國情，可是佢卻唔認清中共去意圖侵略台灣嘅本質，只談和統而不談武統。我覺得呢一個係對一個中共嘅一個本質性嘅一種選擇性嘅偏差，一種所謂嘅偏差性，一個認知嘅偏誤。我覺得係需要修正，應該要有所改變先至啱。宋承國預期，隨住時間嘅演化，全世界對於中共嘅本質更加嘅透徹咁了解嘅時候，台灣將具有國際拓展嘅空間。
当全世界更加认清中共的本质，在外交政策上，更加与中共这个脱钩经济上的脱钩，对于中国本身的这个国际的这种负面的扩张等等，有更深切的认识，和这种痛彻的这样了解之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会摆脱被中共绑定的那个一中原则，会重新转向一个所谓新双重承认。
当全世界更加认清中共嘅本质，喺外交政策上更加敢同中共脱钩，经济上嘅脱钩，对于中国本身呢一个国际嘅呢一种负面嘅扩张等等，有更深切嘅认识，同呢一种痛切嘅咁样嘅了解之后，慢慢嘅佢哋就会摆脱被中共绑定嘅嗰一个一中原则，而会重新转向一个所谓新嘅双重承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三宣布，将喺非洲大陆开展规模约10亿美元嘅新项目同投资计划，目的系支持企业家，其中近5亿美元将用喺为非洲妇女提供更多接触技术嘅机会。新嘅资金承诺中，仲包括尼日利亚托尼艾鲁梅鲁基金会提供嘅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专门用喺支持女性企业家。哈里斯星期三参加喺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嘅女企业家圆桌会议。佢星期二喺位于海滨嘅加纳首都承诺，将加倍努力为非洲带嚟数以10亿美元计嘅投资。好多西方投资者仍然认为非洲风险好高。哈里斯喺今年访问非洲嘅一系列白宫同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中，级别最高嘅一位。喺美國同中國都希望利用非洲大陸豐富嘅自然資源之際，佢承諾將釋放美國嘅投資。但係美國同其他西方投資者經常提到腐敗、基礎設施薄弱同貧困依然普遍嘅情況。呢一啲問題令到企業難以喺非洲輕鬆運營。非洲嘅幾十個國家有各自嘅規則，市場亦各有特點。美国有意扩大喺非洲大陆嘅影响，正值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同竞争加剧之际。例如，中国企业花咗10几年嘅时间，斥资数以10亿计美元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钴矿同铜矿带展开收购，接收咗欧美矿商原本持有嘅权益。有专家表示，美国有好多方面需要赶上，尤其系喺具有战略重要性嘅领域。例如确保电池、金属等原材料嘅供应链，呢一啲原材料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喺哈里斯出访非洲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今年已访问咗多个非洲国家。去年12月，拜登同非洲地区领导人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峰会。第二日，美国政府就宣布，由比尔盖茨旗下 Blackfoot Energy Ventures 支持嘅商业初创公司 Global Metals 同意投资1.5亿美元，收购赞比亚一个大型未开发铜矿嘅控股。